好，我们打开圣经，生命记第六章。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翻到听我来读。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好，再看出圣经，创世纪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第二十六节，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翻到听我来读。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犬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再看马太福音二十八章，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第十八节到十九到二十节，翻到听我来读。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再看哥林多后书第十三章第十四节，哥林多后书第十三章十四节，翻到听我来读。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好，圣经就读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打开海德堡要理问答第八主日。对，第八主日有两个问题，我来读问题的部分，大家一起来读回答的部分。二十四问，这些信条是怎样划分的？这些信条被划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论及圣父和我们的受造，第二个部分论及圣子和我们的救赎，第三个部分论及圣灵和我们的成圣。既然上帝只有一位，那么你为何说有三位，就是圣父、圣子、圣灵呢？因为上帝在他的话语里向启示了他自己的，那就是唯独只有一位真实并且永恒的上帝，他却有三个不同的位格。好，在上一节课我们学习到上一个主日下午我们学习到主日七的内容，讲到是关于真实的信心。真实的信心呢包括呢真理的知识，还有什么是圣灵的不单是一真实的信心，不单是一种实体的知识。所以基督教有别于其他的宗教，首先在于他们所信的是有真实的内容的。其他的一些宗教可以这样信， 可以那样信。不过呢，今天基督教界里边也是这么混乱，他们说你也可以按你所想的那么信，我也可以按我所想的这么信，大家都是一本圣经的。今天这个教会就如此的混乱。前几天我在那个朋友圈上啊，因为我在看书看那个教会历史的时候，里边讲了一段话啊，这段话是怎么讲的呢？这段话说，今天有许多人对教义不感兴趣，他们认为教义的分歧往往引起争论和辩驳，而教会的分裂也往往导因于教义的争辩，因此他们认为教义是不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基督徒的生活。各位，这样讲的人多不多啊？今天这样讲的人真的实在是太多了。他们觉得什么？我有一本圣经就可以了啊！甚至我发了这条信息之后呢，有人在下面就评论说，我们读圣经就可以了。各位，现今有很多人都是说自己是拿着一本圣经站在讲台上讲的，但却讲的是什么？是异端，不是根据圣经所讲的。拿着圣经不讲圣经的教会实在是太多了，所以教会界会出现五花八门的，所以他们就叫什么？为了做老好人，他们会说，你有你的亮光，我有我的亮光，大家都彼此包容了，不要提教义了，一提教义大家会引起辩论，一提教义大家会伤和气，所以只要大家都呼求耶稣基督的名字的，大家你好我好大家好，所以大家基督徒生活好就可以了。所以他们就看一些什么？看一些外在的。各位，基督徒生活重要不重要？是重要，但是离开了真理的真理的知识，所谓的那些行为，那是什么行为啊？那我早上讲过，是一个高尚的高尚品德的自然人那样的生活，不是从生而来的。所以真实的信心首先是基于哪里啊？真理的知识。那这个真理的知识呢，在我们里面成为一种未见之事的确据。是这个信心是从哪里来啊？是圣灵透过福音在我们里面工作的，是圣灵透过福音在我们里面工作，是圣灵的工作。然后呢，这个圣灵的工作就使我们产生一个真实的信心，这也就是起了什么？圣灵起了什么工作啊？重生的工作，借着重生赐给我们一个真实得救的信心。这个真实的信心，因为重生圣灵的工作，认识了耶稣基督的救恩，认识了上帝的属性，认识了我们人自己的属性，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是怎么破裂的，耶稣基督的救恩怎样赐给了我们，是唯独靠着耶稣基督所做成的功劳，上帝白白赦免罪的恩和永远的公义和救赎，不仅赐给了别人，也赐给了我。所以我们上个礼拜强调，我们每一个人要知道我自己是借着什么途径与上帝和好的，自己要清清楚楚。上帝已经接纳我了没有？为什么还没有？为什么有？你自己要清楚。你今天人家问你，你今天马上死掉，你是不是 一定会在天堂。天堂地狱是真实存在的，人必定要面临这一死啊，并且什么时候死是不知道啊，你要随时随地，万一就在此时死掉，万一你就在睡觉睡不醒的时候，你真的能够在天堂有把握吗？如果没有把握，那你就要怎么样？查考圣经，真理的知识是怎么说的？人为什么死了会在地狱里？借着什么途径，我可以与上帝和好？这个你必须要知道的，不然的话，你所谓的信仰就是一种迷信，你把上帝当做一个什么？财神爷，把上帝当做你自己的什么？啊，平安符，你到了哪里，觉得害怕的时候，呼求一下上帝。今天，从潜意识里边相信神有超自然能力的人，这样的人比比皆是。但是真正能够认识到这一位全能的上帝跟我之间产生什么关系，这样的人很少。很多人觉得这个神是我家庭的神，却不是我个人的神，这个神是基督教我们教会的神，却没有反思这位神是不是我个人的神。所以信心必须是你自己里边，圣灵在你自己里边产生的，对真理的知识，对自己得救的确据，这些你应该什么？要有所了解。如果你不明白的话，你一定是迷信。所以那我们讲到真理的知识，我们讲到那么什么是基督徒所必须相信的呢？就是在福音里向我们所应许的一切事，也就是在圣而公之教会中所公认不容置疑的基督徒信条中向我们简略教训的，也就是简单的一句话，就是什么？历世历代的什么信经信条公认的大公教会所承认的，并且这样的信经信条是不容置疑的。所以啊，这个教会历史啊，这本书上我刚才念了一段，下面还有一段是怎么说呢？说这种看法造成的后果非常严重。这种看法是什么看法？就是认为什么教义不重要的人，他们说我有一本圣经就可以了。这种后果造成啊非常严重，许多传道人不注重将教义教导信徒和儿童，以致许多基督徒对信仰无知。这种认为教义不重要的看法，不但是肤浅愚昧，更是奸猾阴险，事实上是撒旦最厉害的诡计啊！一个人认为教义不重要的人，他首先这里给他定义是什么？肤浅。很多人是坐井观天啊，他们认为什么？我们这一群人读着圣经，我爸爸那一代都是这么信的，我也这么信啊。你看我们这个村里边大家都是这么信的，我们这个区域里边大家都是这么信的，我们整个牧区里边大家都是这么信的。他认识的范围真的是什么？太少了。要知道曾经在历史当中，在圣经里边啊，解释错误成为异端的历史历代多不多啊？太多了啊。所以一个人什么信仰，你不可以肤浅啊。所以圣经怎么说啊？何西阿书第六章第三节圣经说啊，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很多人只是什么肤浅的来到教会当中，认为我有一本圣经就够了啊，并且什么是愚昧。肤浅和愚昧是因为他们无知没有学过，但是有一种是出于什么？这里说给他定义成什么奸猾阴险， 什么？为什么定义他们是奸猾和阴险啊？因为这些人什么？他一旦把真理教义讲得清楚了的话，众人跟他就什么？没有办法合作了。所以他为了讨人的喜欢，他不愿意把真理讲清楚。还有一种人呢，一旦学习教义的时候，自己原来所信的根基将要被拆毁，全部被拆毁，全部是错误的。所以很多人他接受不了，一旦学习教义的时候，深入去学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曾经热心过的，曾经为教会付出过的都是错误的，等于给他什么，把他成绩全部，好像我曾经的成绩全部没有了。本来大家都，我觉得自己有成就感的，我曾经在教会里做了什么事情啊，为某某人祷告，那个人什么呀，差点断气了，我一祷告就好了啊，为某某人神经病的，他一去祷告他就好了，他就拿这些夸口。我说，我们说用教义去定，反而说他们教义是错误的，他心里受不了，所以他就把教义什么推开，以奸猾诡诈的方式来保住自己的什么啊曾经的成绩啊。事实上呢，撒旦就借着这些人什么不爱真理。亲爱的各位，一个真实得救的人，他不怕自己被拆毁，只怕自己一直在愚昧当中，是不是？你曾经错误了，曾经错误了本身是可怕，但是更可怕的是什么？错了我不愿意被拆毁。如果我们所有的一切被真理给拆毁了，重新在真理里边有建造，说明上帝是什么？是爱我们的。所以教义对我们来说重要不重要？是太重要了。所以历世历代的信经信条对基督教来说就是太重要了，乃是什么释经史啊，把教会啊借的那些错谬给造出来啊。没有规矩是什么不成方圆的，信仰也一样，必定有什么圣经，你有办法把它每一部分都理解得清清楚楚，那是如果要这样子才能得救的话，那一个人世界上有没有一个人能够得救？那就没有办法。但是关于得救的知识，圣经里边能不能概括出来啊？能概括出来，概括出来就成为我们的什么信仰的标准。所以我们海德堡要理问答学习的就是什么使徒信经。所以使徒信经，我们那第24问问我们说，这些信条是怎么划分的呢？各位，使徒信经从名字来讲什么意思？也就是使徒所教导的什么信仰，使徒所教导的信仰，使徒的教训啊，并不是说使徒信经啊是啊12个使徒每一个人写了一句，然后成为一个使徒信经。其实使徒信经不是使徒亲自写的，而是啊后来为了抵制异端，为了啊后来那些人受洗能够有一个正确的信仰告白的缘故，能够怎么样把使徒所教训的真理概要的啊能够列出来。这也是什么每一个基督徒必须所相信的。所以那这个使徒信经呢被划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论及圣父和我们的受造啊，第一个部分是怎么说啊？我们刚才也背过使徒信经，说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第一部分是讲 啊，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到这里为止。这是第一部分啊，是关系到什么圣父和我们的受造。第二个部分呢，是讲到说，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有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第二部分啊，是讲到圣职和我们的救赎。那第三部分呢，是讲说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土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总共分成什么三个部分。第三个部分是论及圣灵和我们的成圣，也就是说，这个使徒信经对我们来说为什么这么重要？首先是关系到什么三位一体神的认识，对神自己的认识。主耶稣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啊。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啊，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很多人他们对上帝只是笼统的概念，我上个主日也讲过啊，只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对耶稣基督这个名字也只有笼统的概念，对圣徒需要成圣，这也是一个笼统的概念。所以他们所谓的宗教是一个什么宗教？都是人本的宗教，因为都是按照他自己所想象的这位上帝，所以他们的上帝不是圣经所启示的上帝。如果你所信的跟这些信经信条是两样的，会不会跟圣经一样啊？信经信条是哪里来的？是从圣经里边什么概括出来的啊？是概括出来。所以这些信经信条对我们来说如此的重要。好，那第二十五问，那既然上帝只有一位，那么你为何说有三位，就是圣父、圣子、圣灵呢？各位，我们在韦斯敏斯德小要理问答问我们说，上帝有几个位格啊？三个位格，就是圣父、圣子、圣灵啊，他们什么呀？本质相同，全能相同，荣耀相同的。我们刚才读过的经文，在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圣经说，以色列啊，你要听啊，耶和华你们的神是独一的主。这一位上帝，他圣经说他是独一的主啊，圣经很多地方都说除了你以外再没有别的神，上帝说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的上帝。我们打开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四到第六节，第四到第六节，翻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论到是祭偶像之物，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也知道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虽有称为神的，或在天或在地，就如那许多的神许多的主，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 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啊。那我们说只有一位神，只有这一位上帝，那其他宗教的，特别是我们啊身边的那些拜鬼神的人，他们说这里也有一位神，那里也有一位神，这样的人他们会觉得什么？你们狭隘，他们说你们骗人啊！信佛教的说洞桥山那里也有一个啊，某某那边也有一个庙，到处都有什么啊？有观音菩萨，有什么？有他们说，各位，圣经说偶像虽然有称为神的，那有真实存在吗？真实存在吗？啊，没有真实存在的，只有一位神，他是我们的什么？他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啊，只有这一位上帝。好，其他有称为神的是人把他什么想象出来的，只有，所以人找出来的神都是什么？都是假神。人被造，人是被造的人，人很自然会去什么？会去寻找上帝。人离弃上帝之后啊，我们经常也提到，痛则会呼娘，穷则会呼天，这是人信仰的本性，就会去寻找一些，然后就给神下一个定义，然后根据他们这个地方的习惯，就有各种各样的神，然而真实的神却只有一位。好，那只有这一位神，为什么这里又提到三位呢？我们刚才读过的圣经，你如果仔细听，很多人也许从你的脑袋当中会出现一个疑问。我刚才不是说第一句话，第一节圣经读的是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说耶和华你的上帝是独一的主。然后我来读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的时候，圣经是这么说的，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这里是不是讲的我们啊？如果是独一的，会不会有我们啊？所以这个海德堡要理问答也是这么问啊，既然上帝只有一位，那么使徒信经是不是错了呢？啊，那么你为何说有三位，又圣父，又是圣子，又是圣灵呢？各位，这三位一体，圣经里边有没有提到三位一体这个名词啊？从头到尾没有提到过。但是这样的真理在圣经是不是这样启示给我们啊？我们今天的信仰根据是哪里来啊？就是圣经所启示的。那教义三位一体是从哪里概括出来的？就是从圣经里所启示的。好，说因为上帝在他的话语里是这样启示了他自己的。上帝是圣经里怎么启示啊？刚才我们看到了啊，独一的主，然后又是什么？我们，这个我们是指的是谁啊？就是上帝的什么三个位格啊，指的就三个位格。还有我们打开以赛亚书第六十一章，六十一章第一节，放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我见到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好，再看一处圣经，路加福音第四章第八节， 不是第四章，第一章。报错了，刚才记错了。第四章是第四章第十八节，我记错了。第四章十八节。好，放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指示，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好，各位，当主耶，刚才我们读过的这个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的第一节，这里预言的是谁啊？是指着谁讲的？是指着基督所讲，圣子基督所讲的。好，在这个路加福音的时候，这里主耶稣说，今天这经什么就应验在你们耳中了，所以主耶稣亲自他自己指着什么自己说的。但是主耶稣他是圣职啊，然后呢，主的灵在我身上，各位，主是谁？圣父。主的灵呢啊，是圣灵。主的灵在我身上，所以这里就启示了啊，上帝的三个位格。好，我们刚才学习的圣经提到独一的主，又讲到什么？有复数，又讲到主的灵在我身上，叫啊，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啊给贫穷的人。这些真理，如果我们用人的方式去理解，很容易什么出错。我们从啊数学逻辑去理解，很容易出错，因为数学是谁创造的？数学本身就是上帝所创造的，所设立的。那上帝会不会受到数学的辖制啊？是不会的。我们的逻辑很简单，三就是三，一就是一。但是这位独一的上帝，他的名被称为什么？名被称为奇妙。这位上帝，虽然圣经教导我们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又教导我们说要竭力追求认识他。各位，竭力追求认识他，是认识他什么？是不是认识他本体所有的一切，你都把它理解得透彻，能不能啊？如果你把上帝三位一体都理解得透彻，能够讲得清清楚楚，把上帝理解得清清楚楚，那你一定是什么人啊？那你一定是异端，你一定信错了。因为上帝他是无限的上帝，我们的头脑是什么？太有限了。那上帝叫我们去认识他，是认识他什么？显明的旨意。关于圣经他已经向我们启示的，关于他自己需要我们去认识的，足够不足够我们一生去追求啊？是足够的。那圣经既然启示到哪里，我们就什么相信到哪里。很多人他是这样的，圣经教导他的呢，他不去努力的去追求认识明白，圣经没有教导的呢，他反而会什么？他反而好奇心很强。很多异端都是什么？因为好奇心太强了啊，所以会成为异端。所以有一句话叫说，好奇心害死谁啊？害死了猫啊。所以害很多人被好奇心所害死。所以圣经提示到哪里， 我们就相信到哪里。圣经既然说他是独一的主，那就是什么？他就是只有一位从只有一位神。但是这一位神他有三个位格，这样子这个三位一体如果出错了的话，就是什么？我们就变成了异端了。历世历代的有很多人在三位一体这个教义上出错了，成为异端啊。有认为什么三有三位神存在的，有认为什么只有一位，只有一个位格的啊，还有认为什么奥利金认为什么是次啊，甚至次等说，对不对？他认为什么？我们刚才小要理问答我们说，他是本质相同、全能相同、荣耀相同的，但是他认为什么？奥利金认为什么？甚至是什么？比圣父小的，荣耀次等于什么？圣父，全能也次等于圣父的，他认为。那法波六派呢？他认为什么？他认为啊，只有一个位格，以圣父出现的时候，他是什么？以创造的方式出现就称为圣父，以救赎的方式出现呢就称为圣子啊，以施恩的方式出现呢就称为圣灵。所以就好多有很多人他就拿这个比喻啊，拿什么比喻啊？他说本身只有一个父亲啊，一个男人在家里的时候什么是丈夫，到公司里边的时候呢是经理啊，到了呢儿女面前呢就是谁啊？就是父亲。所以说其实就是一个人。如果这样解释的话，就把上帝的三个位格就给什么就讲成其实只有一个位格，只是以不同的身份出现罢了。还有的人解释怎么样？他把圣父呢，他说圣父只有什么啊，像水以水来做比较。他说啊，在液体的时候是水，气体的时候呢是水蒸气啊，固体的时候呢结成冰了。其实呢那这样子的话，那这位神什么，这位神有没有三个位格啊？是没有三个位格。所以这都是异端。其实有一次我以前还在啊三支教会里的时候，我在带一个福音班啊，就是啊传了福音很多啊新温州人在那边，我们向他们所谓的传福音，然后在他们教课，讲到三位一体的时候，我讲了大半天，我跟他们讲，我说三位一体圣经是这么啊启示，我们就这么相信就可以了，你不要再去思考关于圣经之外的想用什么方式去解释清楚。我讲好了一下来之后呢，有一个教会的负责人马上就站起来说，我做了几个比喻给你听，你就马上知道。他把我刚才所讲的几个比喻都举出来给他们听啊。其实你举出来其实已经什么，自己的舆论已经变成什么，自己的啊论点已经变成了异端的论点了，却不知道啊。所以我们打开以赛亚书第四十章十八到二十节，十八到二十节放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你们究竟将谁比神？用什么形象与神比较呢？偶像是匠人铸造，银匠用金包裹，为他铸造银点。穷乏献不起这样供物的，就拣选不能朽坏的树木，为自己寻找巧匠，立其不能摇动的偶像。好，今天很多人他想用一些事物来把上帝给啊三位一体讲清楚，把奥秘的事情讲清楚，讲得清楚讲不清楚啊？是讲不清楚。这一段经文 当然是指着什么？指着当时拜偶像的人说，你可以去理解他是怎么说，说你们究竟将谁比神，用什么形象与神比较呢？你拿什么东西比较，把神能够比较的清楚，讲得清楚讲不清楚啊？讲不清楚。上帝没有启示的真理，你能不能用其他的方式讲清楚？那是不能的。那下面说啊，偶像是匠人铸造，银匠用金包裹为他铸造银两，穷乏献不起这样供物的，就拣选不能朽坏的树木为自己寻找小匠，力气不能摇动的偶像。这个偶像是谁制作的？是巧匠制作的。那钱是谁出的？那个人，我想造一个什么样的偶像，就我有多少能力就造一个什么，造一个我喜欢的偶像。那你另外想一想，知识比较少的人，他想出来的偶像可能就跟他的知识什么相配。另外一个人呢，知识啊比较丰富的，那些哲学家想象出来的神，他各位哲学家们在辩论上帝的事情多不多啊？很多。但是他们唯有一个可惜的是，他们头脑本来看起来是非常聪明，他们辩论逻辑思维很强，但是唯有一点，他们不谦卑，不回到上帝的面前。所以你再怎么有知识，你想象出来，你说我跟圣经里边所启示的很像很像，能不能相等啊？是永远不能相等。所以有人说柏拉图是旧约时代的基督徒，是不是啊？绝对不是啊。啊，还有人会说孔子是没有圣经的前提之下啊，中国的基督徒，可能不可能啊？那绝对不可能啊。所以我们今天要明白教义的，唯独是根据哪里啊？唯独是根据圣经的启示而来的。你不管怎么样，你头脑怎么聪明啊，你的想象多么丰富，你离开圣经你一定错误。你想象出来比他高明或者比他低贱，都同样是假神。人所想出来的，人所找出来的都是假神。好，下面还有25节，这个以赛亚书第40章的25节，他这样说，他说那圣者说，你们将谁比我，叫他与我相等呢？你们向上举目看谁创造这万象，按数目领出他，一一称起名，因他的全能，又因他的大能大力，连一个也不缺。这一切万象都是谁创造的？都是上帝所创造的。你拿上帝所创造的来比较上帝，这能不能啊？是不能的。所以这位上帝，我们必须是回到哪里啊？回到圣经上。所以我们刚才说为什么啊，我们会称为这三位一体的上帝啊，只有一位却有三个位格呢？因为圣经就是这样启示的，那就是唯独只有一位真实并且永恒的上帝，他却有三个位格。这样的三个位格，你如果认为哪一个位格三个位格加起来是一位上帝，那如果一位上帝是加起来等于一位上帝的话，那这位上帝是不是无限的？所以圣经会怎么说啊？圣父无限，圣子无限，圣灵也无限，不是三个无限，乃是什么？一个无限啊，不是啊。所以如果是三个啊无限加起来才是一个无限，说明这句话是不是有矛盾的？加起来才等于一个无限，可能不可能啊？这个你从数学逻辑你就知道，无限等于什么啊？所以是 三个位格都是什么？无限的上帝，并且啊，圣子是神，圣灵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也是神。啊，有位啊一端会说怎么样？会说圣子什么？啊，圣子是什么时候才会成为神啊？说是受洗之后啊，他才成为什么？他才为神。也有人会说什么？道成肉身之后才成为神。所以这三个位格，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也是神，不是三位神，乃是什么？乃是一位神，却有三个位格。这样的真理，你只有圣经是这么启示，我们就这么相信。你千万不要想用自己的方式，用哲学逻辑想把它理解，或者用物理的方式把它理解，因为物质是上帝所造的，你根本无法去啊用这样的方式去比较上帝，把上帝讲啊三位一体的事情讲清楚。我们必须要有一个什么谦卑的心，相信圣经是这样启示的。到了如果有一些不明白的，我们到了将来在天堂里，我们问我们的啊主，他会怎样告诉我们。就算到了天堂以后，我们能不能把上帝三位一体的事情全部理解透彻，也是不能的。因为这是一个什么永远的奥秘，永远的奥秘。我们人怎么样太有限了，但是神却怜悯我们，让一位无限的上帝借着人所能理解的他的话语向我们启示，让我们去认识他，借着这样的真理使我们得蒙拯救。所以我们一定要存着谦卑的心，圣经讲到哪里就信到哪里，千万不要圣经所教导的不去信，圣经没有教导的反而去信，这就很容易出现错误。好，我们先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奇妙的上帝，无限的上帝。我们这些渺小的人，本来怎么可能，有罪的人怎么可能去认识你呢？是因你的恩典，借着你的话语向我们启示，让我们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使我们得着了永生。天父，现今教会如此的混乱，我们人也是如此的败坏傲慢，很多时候不会谦卑在你的话语之下，很多时候会在好奇心甚至越过你的界限，我们不是抢先就是退后。求主你的灵与我们同在，使我们稳固在你的所启示的话语当中。主，求你帮助我们，如果没有你的怜悯，我们真的在这混乱当中不知道会飘到哪里去。天父，求你赐给我们有谨慎依靠的心，求主帮助我们教会在这末了的时代当中，在你的真理上得蒙保守，不但自己得蒙保守，使我们成为世上的盐和世上的光，在这弯曲背谬的时代，在这教义混乱的时代当中，使我们成为中流砥柱，使我们在真道上站立得稳，使众人因我们而得益处，将荣耀归给你。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